舞女的风俗。一，东京郊外大森一带是个有很多引人注目的山岗、西方人、少妇，还有舞女的市镇。舞女当中有现代式的和老式的，有在舞场里和着爵士乐队的伴奏起舞的舞女，也有短发的舞女，以及手抱三弦琴站在小饭馆或咖啡馆门前，梳着猎桃式顶髻发型的艺人姑娘。跳交际舞的舞女住在大森的山岗市街上，艺人姑娘则辗转在近海的市街上。因此，舞女美丽，有舞场的客人驱车送她。沿着海边的金滨新国道行驶，她从品川开始就全神眺望车窗外的景色。从昏暗的茶会的院子里传来了三弦的琴声。
喂，先生！
他扬声招呼。
请停一下，我带姐姐一起回家。
他让姐姐上了车后，把客人扔在一边不顾。交际舞女把姐姐的三弦当曼托林琴弹奏起来。艺人姑娘脱下小小的短布袜，轻轻地抖了抖，说：
灰尘真大呀，衣服的下摆真受不了。
话音刚落，交际舞女和艺人姑娘上了同一辆电车，分成在二等、三等车厢里，有时不知不觉地一直坐到大森。在咖啡馆里，客人问艺人姑娘：
哟，她是你妹妹呀？
哎，是的。
一点也不像吗？
是在孤儿院里做了我的妹妹。
为什么不当交际舞女呢？
我不喜欢搂着男人跳舞。
舞场的客人问交际舞女：
以前你不是在廉价咖啡馆里喝着姐姐的三弦跳舞吗？谁会干那种乞丐式的行当呢？
的确，以今天的眼光看来，姐姐的舞蹈是一种乞丐的本事，妹妹的舞蹈是一种小姐的本领。然而，是什么东西把两个姑娘如此美好的连结在一起呢？谁也不知道。姐姐若无其事地说，他们一起在孤儿院。听起来她十分诚实。不仅如此，小姐在人前毫不羞愧地管乞丐叫姐姐，不介意那种今日的眼光的妹妹。真不愧是孤儿院出身的姑娘，一个从社会底层一跃而上的无比大胆地挣脱人生羁绊的姑娘。看到不知道职业也不晓得身份的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子，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交际舞女。她们的事迹在东京还很新鲜的时候，我发现了美丽。不知是谁给这个少女起的名字，她被人们用一个洋溢着海港姑娘气息的名字“美丽”相称。她穿着一身洁白的水兵服，只有领子是深红色的。嗨，比方这么说吧，她总是给人一种清雅的少女风度的印象，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本钱。当问到你到底多大了的时候，对任何男人来说都会涌上一股新鲜的喜悦。我常常在下午三点左右的那趟国营电车上与她邂逅，她总是特意撅着抹上浓艳口红的嘴唇，挂着一副轻蔑般的面孔。我只能估摸着这位小姐大概是由于过早谈恋爱被学校勒令退学，从而做了走读生，学音乐或手工艺吧。可是深更半夜，有时她会用两只胳膊勾住两个大男人的胳膊，满不在乎地走回家去。有时同梳着猎桃式顶髻的艺人姑娘肩并肩地一边唱着歌一边走回家。这个艺人姑娘总是一个人走街串巷，她那张小圆脸、红色草鸡带的马里草鞋、长袖和服和腰带肩夹的微露的红色蓝袖带子，几乎是谁都熟识的。她对喝咖啡的女人和女招待都使用敬语。店铺里没有客人的时候，她在门口，脸上蓦地飞起一片红潮，低下头来说：
阿姐，我能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吗？
她说着就坐在店铺的椅子上，低着头沉默不语，
显得挺寂寞的样子。于是女招待就逐渐跟他搭话了，因此他在品川莆田间，就东海道县海岸一带，并不招女招待员们的嫌弃。首先，她是这一带唯一的舞女，她将带有樱花图案的手巾整齐地折叠好，缠在脖梗上，多少显得带点乡土气，而后用右手抓住手巾的一头，轻轻一抛，就起舞了。她同短发的小姐住在一起，这是太不可思议的事。纵然后来才知道那小姐是个交际舞女也罢，但是个子小的少女并不是个出色的舞伴，只是她给人少女式的印象，因而走红。可一些武艺高超的男子超越技巧跳起杂技式的狂舞时，她也能和着节奏奉陪到底。对，就像小学生做游戏那样欢闹地跳，眼珠子闪闪发光，越发粗野了。